感谢主，我们来到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会交通约翰福音第四章20到24节，题目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敬拜。我们今天特别要去思想神所要的敬拜。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主日一同聚集，我们唱诗歌，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求主，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的宝座，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俯伏敬拜你，让你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居首位掌王权，让你带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在这个时候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在这个时候对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讲话，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能够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我们再次将下面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和施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要读这段经文，请弟兄姐妹的话呢预备好自己的圣经，打开是约翰福音第四章20到24节。如果打开有圣经就打开，没有圣经的话呢，请你看前面的投影。同样提醒大家，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读神的话，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神对我们说话。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大声来读圣经哈，预备好了我们就开始，预备开始。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经文。就是在这前一段日子的话呢，读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话呢，是一个北美华人应该说差不多20多岁哈，这么一个年轻人所写的见证。这个年轻人他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年轻人的话呢，也就是在他没有出生之前，他妈妈就信主了。在他出生之后的话呢，他的6岁的时候，他爸爸也信主了。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并且他很早很年轻的时候他也就受洗了。所以说的话呢，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他一直自己自称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到了有一天神光照他，他才看到说，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当中，他没有将耶稣基督放在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地位上。也就是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他一直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并没有看到他与基督耶稣之间的那个生命的连结。所以你看到我们看说，当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的见证就给我们有一个好大的提醒。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是不是我接受了洗礼，我就是说我和主就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透过这个见证我们去思想的。今天同样思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神所要的敬拜。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也就是说当你来到教会，当你信主了，当你受洗了，你很自然的就来敬拜。但是呢，你今天要问自己，你有没有认真的思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什么是敬拜？什么是敬拜？你可以再进一步问，也就是说，你思想过没思想过，什么是神所要的敬拜？所以说，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这个词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而且讲到敬拜的时候的话呢，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看法。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做法，所以你就看到有人这么想，他说只要是有音乐有诗歌有祷告， 这就是敬拜了。如果我们在一个很庄严的场所聚集在一起，我们唱唱诗歌，我们听听讲道这就是敬拜了。弟兄姐妹啊，给自己有个挑战呢，给自己有个挑战，就像那刚才那个年轻人，他分享他的见证，神开了他的眼之后，他才知道我与主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讲了这些话，你再去思想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敬拜的观念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在一个庄重的场合，我们聚会一下，唱唱诗歌，听听道，这就是敬拜了。弟兄姐妹，在今天，你可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类似的表现。而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什么？我们认为说我们在只有在礼拜堂，对不对？只要来到教堂，来到教会，来到这座建筑物所以说大家我们称呼教会的时候怎么称呼啊？礼拜堂，对不对？礼拜堂，我们也会认为说只有主日的这一天只有在我们说某一个神圣的场所里面做一些宗教的仪式就是敬拜了。弟兄姐妹，你看撒玛利亚妇人在他话里面所表现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你看他说什么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呢？到底是在这山上呢，还是在耶路撒冷呢？弟兄姐妹，这样的敬拜观念是把敬拜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是把敬拜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场所。弟兄姐妹，这样敬拜的观念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生活。那为什么说我们要特别讲到说神所要的敬拜呢？因为你对着敬拜所有的观念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生活，甚至说会决定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你就会看到听到这样的话，那这些话甚至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过怎么说呢？我平时好忙啊，我没有时间去敬拜神或者说什么呢？我等到主日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我去到礼拜堂，我去敬拜神。弟兄姐妹，你听到这话的时候，你知道说这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敬拜的观念，而且这个错误的敬拜观念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你认真听，这样的一个观念所带来的，你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你没有属灵的生活；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你没有与主亲近。所以你到了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这样的敬拜是什么？你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来补课，来加油，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教堂当什么呢？我们把教会当什么？当做属灵的充电站，没有油了来加点油，没有电了来充一下电。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这样敬拜的本质，是说把神局限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呢，来读主的话，你看到主的话很清楚的讲说神是灵，说敬拜，真实的敬拜不只是在某个地点才发生，是人在任何的地点，在任何的时间，在他生命当中对神的一个回应。弟兄姐妹，我们慢慢的就看到说什么是真实的敬拜。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们会常常把敬拜看作一种情绪的表现。我们如果有感动，我们有流泪，对不对？这就是敬拜了。我们有一个敬虔的态度，这就是好的敬拜。甚至有人说，我只要是心里面尊重神，这就是敬拜了。弟兄姐妹，这些不准确的敬拜的观念，带来的结果又是什么？我们会看一个敬拜，我们去衡量一个敬拜的时候，取决于说我今天心情好不好，取决于说我今天的感觉是如何，甚至说我有没有流泪啊，甚至说我们今天所这个音乐，这个诗歌是不是感人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敬拜的观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情绪没有那种感动那么很大的表现你就会觉得今天好像没有敬拜。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把人的情感，把人的感受作为中心所带来的影响，是对着基督徒的敬拜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我们会听到一些表达，表达什么？哦，今天的感觉好，很就是没什么感觉啊，很一般啊，诗歌也没什么打动。但是你会看到说，这种敬拜，这种表达后面是什么？这种表达的后面是说，有没有认真的去思想歌词？什么？有没有去认真的去思想在歌词当中那种让我们所看见的那位主？有没有去认真的思想默想神的话？还是我们只是期待有一种情绪，有一种很高昂的情绪？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慢慢求主帮助我们进到真实的敬拜当中。主说，用心灵和诚实，不是用你的情绪。当讲到心灵的时候，心灵不是情绪，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对着神有一个真实的回应。所以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开始，我们要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如果是说要去真正认识这个敬拜，是谁来决定什么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先问这个问题。如果敬拜是由人来定义的，你放心，这样的敬拜一定是人为中心的，一定是由来满足人的。但是如果这个敬拜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看到，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他所要的敬拜，这样的敬拜才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多么的宝贵，约翰福音第四章20-24节，这是主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的一段对话。所以说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去认识神所要的敬拜到底是什么样的敬拜。我们就从第12节啊，那里怎么讲到呢？和这个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山上。撒玛利亚妇人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山啊，当然是在撒玛利亚境内的一座山，叫基利心山啊。撒玛利亚妇人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在400年前，撒玛利亚人在这里他们就建造了殿宇。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呀？他们在这里守逾越节，他们在这里也献祭。但是200年之后，他们所建造的这个殿宇就被拆毁了。但是你们看到这些撒玛利亚人呀，虽然这些殿宇拆毁了，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个地方敬拜。弟兄姐妹，你如果是说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你如果了解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会去思想，当撒玛利亚妇人说这山上的时候，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讲到说，这是400年前撒玛利亚人在那里建了一个殿宇，他们在这里敬拜，甚至200年之后这个殿被拆了，他们仍然在这个地方敬拜。弟兄姐妹，这样的背景你认识到之后，你说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意味着什么？你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呀。弟兄姐妹，意味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一出生她就有一个观念，我们敬拜是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父辈在这里敬拜，我们就这样敬拜。哦，弟兄姐妹啊，你看到说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根据是说我们祖宗这么做，我们今天也这么做。撒玛利亚妇人他这个敬拜的根据是什么？是从传统来的。所以说他一出生，甚至他直到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都理所当然的认为什么呢？敬拜应该在这山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所说的话，他同样也指出一件事情，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一样。哎， 撒玛利亚人是在山上敬拜，犹太人在哪里敬拜呢？犹太人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圣殿呢，那只有在圣殿里面敬拜的话，那才是什么呀？那是真正的敬拜。好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她所说的话，她的焦点在哪里？这个焦点是什么？这个焦点是说在哪里敬拜才是对的啊，或者是再进一步几节讲，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在这里是在他的焦点是说我们的传统对呢，还是你们的传统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对话，这个讨论的本质是什么？是人在决定是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弟兄姐妹，你放心，当人来决定敬拜的时候，一定是以人为中心的敬拜。你看到这样的敬拜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弟兄姐妹，我们首先来看说，你如果以人为中心，这样的敬拜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以人为中心的敬拜往往会看重某些方面的。如果以人为中心，这样的敬拜会看重什么呢？就像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看重地点。会这样的敬拜会认为某个空间更加的神圣。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说礼拜堂啊，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在这么一个神圣的场所，我们觉得这个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称呼礼拜堂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表达一个观念，也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专门来做礼拜的地方，我们一星期必须要来一次做礼拜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啊，你去思想这位神，你去思想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圣经里面从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一起来讲好吗？预备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这样的一位神，他怎么可能被一个场所来限制？所以你会看到说，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不是来到一个特定的场所才有敬拜，他是在生活里面，他就能够活出一个敬拜的生命，一个敬拜的生活来。使徒保罗认识神呢？使徒保罗认识神，你看到他来到雅典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对着当地的人讲了一番话。你知道使徒保罗所对这讲话的那些人可不是一般人呢，那些人都是什么呀？著名的哲学家啊，头脑里面有好多的知识的啊，会是非常善于辩论的。但是呢，使徒保罗来到雅典对他们讲了一些话，是讲到说创造宇宙万物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哦，弟兄姐妹，使徒保罗讲的这些话，你会让我们看到，你对着神的敬拜怎么可以被局限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呢？我们的敬拜怎么可能仅仅局限在这一个星期，这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呢？哦，弟兄姐妹啊，你会看到以人为中心的敬拜会看重我们在哪里。你们还有的话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会看重人的感觉。所以说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看敬拜好不好，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感动，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很兴奋很快乐。但是弟兄姐妹，情绪不是我们衡量敬拜的标准。你可以去想一想，想一想的话，音乐会可以不可以给我们带来好亢奋的情绪啊？会的。你要参加一个这个音乐会哈，特别是你喜欢的那些明星啊，哪一天温哥华来了一个著名的这个歌手， 谁呀？德华来了，对不对啊？哇，那些粉丝的话，就是说可以买票去听啊。啊，整个过程的话，你会看到说好亢奋呐、啊，有没有情绪？弟兄姐妹有情绪的，运动会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亢奋的情绪啊？当然有了，刚刚过去的冬奥会，大家知道不知道？咱们加拿大人又输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而且是在加时里面，多长时间？很短的时间就被美国人给打进一个制胜球，对不对？还知道不知道啊？我看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好伤心呐、啊！我伤心的话是看到那些运动员呢，啊，胜利的运动员的话呢，他在那里可以说是非常开心，非常的兴奋，到处是去庆祝，啊，见人就拥抱。哎，这个失败的我们加拿大的队员，哎呀，傻呆呆的在那里坐着，满是伤心呢。哦，弟兄姐妹，如果你活在情绪里面，你很难有真正的敬拜。我们不能用情绪来定义我们的敬拜。敬拜如果是以感觉为中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真正满足的不是神，乃是我们自己。如果说以我们的感觉来判断我们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敬拜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那样的情绪。哦，弟兄姐妹，你看到第二个，以人为中心的敬拜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呢，以人为中心的敬拜还会看重什么呀？会看重人的需要。好，弟兄姐妹，去仔细听，这样的敬拜是看重人的需要。当我们去这么做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敬拜很容易变成什么？我们的敬拜很容易变成与神做交易。弟兄姐妹，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说来敬拜神，你很自然的会有一种心思。你这个心思是什么呢？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就来求平安，我们就求这个胜利，我们求祝福。弟兄姐妹，你会去思，在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我们不是在敬拜神，我们与神在谈价钱。哦，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宗教的行为，也就是把敬拜当成一个交换的行为。你可以说，去仔细思想这段话，我要给神一点，神就怎么样啊？就会变，你就要给我一点，我给神一点，你就会给我一点。然后呢，我要付出敬拜，我就要得着什么呀？神的祝福。我摆上我的行为，我们就来换取神对我们的保守。哦，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不认识神，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敬拜，而是一个宗教的交易。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以人为中心的敬拜，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我们所认为的敬拜，你看都有这样的一些表现。你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去思想，我们当中今天可能学生很少了哈，学生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学习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考试一类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啊，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平时的话呢，然后呢，你会看到他不温不火啊，就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到了考试之前啊，就突然表现得很属灵。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话，平时几乎不读经，不祷告，也很少参加聚会。哎，但是呢，你会看到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开始什么呀？他开始迫切的祷告，他开始迫切的，他的聚会就特别的认真，甚至会多一些的奉献。你看这样的祷告是什么？你就看到他这个祷告，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叫以人为中心。圣经当中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你在雅各身上你就会听到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主啊，你只要是让我在这件事上顺利，我就怎么样啊？ 我以后就好好的爱你。啊，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的呀，但是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种敬拜，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很顺利，对不对？然后呢，你看接下来的话哈，你会看到说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下一次的复兴在哪里啊？我们下一次复兴在下一次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又复兴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敬拜就又要降温，我们的属灵生活又打回原形。但是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这么迫切的祷告，如果我们这么对神忠心，哎呀，这个事情那么不顺利，考试才59分，甚至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对自己要求很高，我们才得了95分，对不对啊？然后呢就会说那5分哪里去了，对不对？你如果是说以这样的心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会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赞美神，你会埋怨神，你会觉得神不听祷告。弟兄姐妹，这背后是什么？这背后乃是一个交易性的敬拜，是我们与神做交易。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话呢，你仔细思想我们里面的那种人的想法，人的思想是说我敬拜你，你就要什么呀？你就要祝福我，我向你祷告你就要成全我，我向你奉献时间金钱你就要保守我一切的顺利。但是弟兄姐妹，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话，我们看主耶稣所讲的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不是我们要得什么。圣经里面主耶稣同样说过一句话，也就是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先神的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秩序是相反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你看到敬拜不是因为我要得什么，而是因为什么呢？我认识他是谁，我认识这位神，我承认他是神，并且他配得我的敬拜，我的感恩，我的赞美。其实这一点我们可能弟兄姐妹要多思想一点。你会看到说，即使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同样会有这样的心思的。我们在祷告里面常常会说啊，主啊，我们一直好忠心的来服侍你，你看我们的聚会都很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事业啊，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么去思想的时候，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神呐，我已经尽了我的义务啊，接下来就是你履行你的义务了。敬拜变成什么？敬拜变成一个与神一个合同的关系，敬拜变成了一种交易。哦，弟兄姐妹，你看到说我们在神面前，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么一个很，你看是不是很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敬拜？什么是敬拜？什么是神所要的敬拜？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把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所有的一些行为的话，变成与神的交易。圣经启示的敬拜，弟兄姐妹，是因着救恩来感谢我们的神，因着他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我们要感谢他，要赞美他，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我们来顺服他。哦，弟兄姐妹，你如果去思想耶稣基督的爱，你有一天你会感动得不得了。耶稣的爱我们实在是用言语难以描述的，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他竟然爱我呀。丁姐，你有没有认识神的爱到这种程度？你说神他怎么可以会爱我这样一个人呢？如果你真正有一天进到神的这个爱当中的时候，你会，我们说不用求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敬拜他，我们在爱里面，我们来顺服他。哦，就是我们在流泪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经历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都可以来敬拜神。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好好的一个见证啊，约伯的例子，对不对？约伯苦不苦啊？ 苦，没有一个人经历过约伯的那样的苦，对不对？你可以说他被剥夺了一切，但是当他失去一切的时候，他讲过一句好美的话，是什么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下面那一句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背下来，是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还有一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啊，你在难处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敬拜？你在病痛的当中你有没有敬拜？你觉得凡事都不顺利，这个世界都与我作对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敬拜？哦，弟兄姐妹，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你看到约伯，他无论是得着神的赏赐，还是被神完全的剥夺，约伯都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敬拜，他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样的敬拜不是与神做交易，是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第四章里面的话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你会看到说主耶稣的话是讲到说父寻找这样的人。所以说神寻找的不是与他做交易的人。哦，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神不是寻找一个与他谈条件的人，是因着认识他、爱他，在生命当中来魂有神的人。所以说刚才讲到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到有这种敬拜，一种敬拜的观念是以什么呢？以人为中心。但是主耶稣怎么回应撒玛利亚妇人？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没有说在这山上是对的，也没有说在耶路撒冷是对的，因为真正的敬拜并不在于在哪里。所以耶稣并没有回答撒玛利亚妇人说谁是对的，主耶稣乃是让撒玛利亚妇人，包括我们每一代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要看到神所要的那个真实的敬拜是什么。所以我们去思想敬拜的时候，我们不去说这个真正的问题不是地点，而是说你敬拜的中心是谁，你敬拜的对象是谁，你的敬拜是让谁来得满足。弟兄姐妹，这是在敬拜，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你需要思想的问题。而耶稣的话呢，是让我们从以人为中心的敬拜转到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所以说主耶稣在第21节到23节这一段经文当中啊，他讲到两次讲到时候将到，时候将到，尤其是讲到说在第几节呢？第23节啊，大家注意经文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我每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面都有困惑，怎么叫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呢？如果时候将到还意味着什么呀？还没到，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说如今就是了呢？哦，弟兄姐妹啊，我就慢慢的思想这句话的话，我看到主耶稣有一个迫切的心。这个迫切的心就是说什么呢？你在这个时候你快快的来到神面前，你在他面前你要有一个真实的敬拜，不要活在一个什么宗教的敬拜当中，你不要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敬拜当中。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哦，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可能很多年了，每一个主日是52次聚会，你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敬拜的话，我们有52次，10年就520次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思想没思想过说什么是真实的敬拜，我们思想没思想到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是不是让神得满足的敬拜。所以当这里讲到时候将到的时候，其实也是特别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约翰福音当中这个时候 是主耶稣常常提到的。当讲到时候的时候，你在约翰福音当中你就会看到主耶稣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他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刻。所以你看，也就是说当主耶稣成就了十字架，当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你透过一个比喻，你就会看到说旧约时候那样一个物质的圣殿，当主耶稣成就了救恩之后，这个圣殿是被什么来取代？是被基督的身体来取代。也就是说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洁净圣殿本身就是一个好让我们惊讶的事情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说呢？洁净圣殿，你想一想，圣殿里面有没有敬拜？圣殿里面有没有献祭？都有的。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洁净圣殿？你们所摆上的，神不喜悦。所以说，你看主耶稣在那里说一句话，让我们去看真实的敬拜是什么。当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哦，门徒就会以为啊，说哦，拆毁这殿的话，主耶稣三天要建起来，但是他们不知道说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因为所以说他们就反问主耶稣：“这个殿46年才建起来啊，你怎么三天就可以建立起来呢？对不对？”那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主耶稣说的话是说他三天后复活，他的身体就成为殿。哦，基督耶稣是那个殿，我们不是在一个物质的殿里面敬拜，我们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敬拜。所以当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弟兄姐妹读约翰福音就特别留意，约翰福音讲到时候的话是指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且主耶稣看钉十字架这件事是一个得荣耀的时候，是他得荣耀的时刻，是成就神旨意的那个时刻。所以说弟兄姐妹，你来思想，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敬拜，到了主耶稣那个年代呢，撒玛利亚妇人是在那个山上敬拜，犹太人是在圣殿里面敬拜，在耶路撒冷敬拜，就成了一个争论，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你看到当主耶稣成就了救恩之后，这个以物质的殿为中心的敬拜，我们再去看旧约不过是一个预表，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敬拜才是真实神所要的敬拜。所以我们认识到关于敬拜的重要的真理，真正的敬拜不是人选择怎么敬拜，这个敬拜必须由神来定规，我们人怎么来亲近这位神。我们思想这位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的读经，很多的查经，但是弟兄姐妹，你去思想一件事情，我是不是我读神的话，我一天一天对着神更认识，我一天一天我与神的关系更密切。我们读出埃及记第20章的时候，你会读到10诫，对不对？我们说简称常常称这段经文是10诫，它是律法的基础。我们看10诫的时候看的都是一些规条，但是呢有很多读经的人读10诫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规条，他看到的是什么？他透过这些话是看到那位圣洁的神。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看那一段经文开始怎么讲，十诫的开始怎么讲，除了我以外怎么样，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任何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弟兄姐妹，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位什么样的神？ 让我们看到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句话不止到了这里啊，这句话不只是让我们认识说，不是有很多神，宇宙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神。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一点，这句话还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你不能自己创造一种方式去敬拜神，也就是人不能来创造去敬拜神的方式。你看他说我们人呢，弟兄姐妹，你看到包括以色列人，他们做了多少的偶像，他们可以做金牛犊，他们可以甚至拜那个铜蛇。哦，弟兄姐妹啊，你会看到说我们人常常做很多的偶像来代替对神的敬拜。然后我们回到神的话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敬拜，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是说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啊，你看到说主耶稣没有说神让这样的人来拜他，主耶稣特别讲到父，讲到父的时候是表明什么呢？我们是在生命里面与这位神的连接，我们的敬拜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神的回应。在父面前还有什么呀？在父面前的话还有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真的是满心的喜乐的，这是一种好亲密的关系的，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的啊。基督徒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真正在灵里面得复兴了以后，我们在敬拜神的话是满心的喜乐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有的时候会领事的时候，就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多一点喜乐，因为实在是我们的这位神是那么的宝贵啊。弟兄姐妹啊，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呀，神不是人寻找人，神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敬拜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一点，不是人寻找神，是神来寻找来拯救来敬拜他的人，是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自己。弟兄姐妹，你看这些观念，我不知道对你今天一直以来的敬拜的观念有没有一些冲击，有没有一些光照和提醒。圣经反复讲到人不动不会主动寻求神的。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你看他怎么讲啊？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而主耶稣来到地上的话呢，就有一个好恩典的宣告，就是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到神面前去，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他不是我们寻找神，是神寻找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当中，我们当中会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啊，然后呢我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特别能够有这种体会，包括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会信主呢？啊，满脑子都是骄傲啊，满心都是骄傲啊，我们怎么会信主呢？你会看到说神就是来寻找我们，没有人可以去寻找神的啊，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当中那些慕道的朋友。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你看一个人信主的经历，你会看到神好惊讶的，在每一件事上神借着这件事将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借着那件事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哇，你会看到神寻找人呐，是这本来成就的。所以说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是讲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你去思想这个过程，是主耶稣他主动来到井旁。弟兄姐妹，是不是第四章的经文你能不能看到这一点？主耶稣主动来到井旁啊，这是不寻常的行为啊。主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不来往的，主耶稣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他主动来到井旁，主耶稣主动来告诉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犯的罪，主耶稣主动向撒玛利亚妇人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神所要的敬拜，这样的一个敬拜不是人的创造，没有人去寻找神，而是我们这些蒙神拯救的人 我们对着神有一个生命的回应，在恩典里面，在爱里面，我们来回应这位神。那最后一节第二十四节呢，主耶稣的话让我们认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神是灵，神是灵。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对象，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不是一个自然的力量，它也不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我弟兄姐妹，你去思想这位神，主耶稣在那里说神是灵，他不是受造之物。我们所以说讲这位神，说到这位神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启示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以赛亚先知啊，就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有一段话，他怎么写呢？因为你仔细去想，你仔细去听，你看我们今天每个主日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以赛亚在那里对着百姓讲：“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是这样的一位神呐、啊，我们所眼睛所见，我们手所做，没有一样是可以和这位神来相比的。后面的话呢，其实是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呢，用好多的偶像来代替神自己。以赛亚就讲到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啊，这是有钱的人，对不对？啊，但是没有钱的人，穷乏供不起这样供物的是什么呀？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啊，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哦，弟兄姐妹啊，不是富人才拜偶像，穷人也拜偶像。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这个人的话，用各种各样的偶像来代替对神的敬拜。神是灵，神是灵，说我们的敬拜不是靠外面的仪式，不是靠着我们在神面前献上什么样的供物，不是靠一个看起来很神圣的，我们自觉自认为是神圣的建筑物。我们的敬拜必须表达出神的本性。所以你看，在圣经当中，摩西，我们有一段有一次我们是交通的是摩西的诗篇，对吧？九十篇啊，讲到这是摩西的祷告。我非常喜欢摩西开始的祷告，那个开始的祷告的话，你可以用三个字来总结，这是一个承认神的祷告，这是一个承认神的敬拜。你看他这个祷告怎么开始的？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怎么样？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来到主日，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敬拜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承认？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在他面前有这个，要有这个承认。什么是用心灵敬拜？我们当讲到心灵敬拜的时候，中文的翻译说是要用，但是呢，其实这个准确的表达是说在灵里面敬拜，是说我们在灵里敬拜，不是靠外面的形式，不是靠着我们的情绪，是在灵里面与这位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说这一点保罗同样提到，在腓立比书里面是讲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以神的灵敬拜的，是以神的灵敬拜，我们是靠着神的灵来敬拜神。那弟兄姐妹，真正的敬拜是什么？不断地去思想，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在灵里面与神的交通，灵里的敬拜。你看到说这不是什么呀？不是讲到说我在理性上我对基督教有一个认同，而是一个被神更新的生命向神所做出来的回应。所以讲到这一点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警惕，你真的看到我们的敬拜在神面前是不是神所要的敬拜。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敬拜有很多很多的 啊，听到很多不同的讲法，我们要看到很多很多的啊不同的人，你会听到是什么呢？你会听到有些人都说，哎呀，我接受这个基督教的一些观念，我觉得圣经的这些道德观念非常好啊，我觉得圣经里面所表达的那些逻辑、那些推理、那些道理都很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所强调的是什么？不是你认同一些宗教的思想，主耶稣所强调的是什么？是拜父，是拜父。说敬拜是在生命的关系里面，敬拜是在享受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说我们用心灵来敬拜，在灵里面敬拜神。还有呢，以诚实来敬拜神。这个诚实在原文的话也是讲到是真理，说这个敬拜必须建立在神在基督里面的启示上面。弟兄姐妹，不是靠着我们的想象来敬拜神的，那不是敬拜神，那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制造偶像。我们说我们人太制造了太多的偶像，你看到这些偶像都是为我们服务的，对不对啊？人有什么样的需要，人有什么欲望，就会什么呀，哎，造一个偶像来拜啦。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能够体会，对不对？弟兄姐妹多次听我讲关于财神的故事，对不对？我们想发财呢，我们就去拜财神啊。每年这个任务，我还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啊，每次过年回家，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然后呢，出了门问隔壁的二爷爷，哎呀，二爷爷，今年财神从哪个角落来啊，哪个方向来啊？老人家就告诉我，今天这个财神的话是东北角来。哎呀，我们就对着东北角的话呢，我们在那里烧香磕头啊，然后呢回到家把这个财神请回家。请回家以后的话，拿一根棍子拦在门上，叫拦门棍。拦门为什么要拦上啊？财神，我把你请回家，你就为我服务就够了，你再也不要离开我家，对不对？你瞧人的这种贪婪，这种自私哈。灶王爷同样也是常常讲的例子。这个灶王爷的话呢，为什么说人自己造偶像啊？以前呢常常拜灶王爷，对不对？拜灶王爷有一天的话呢，人大发慈心，哎呀，你看这个灶王爷啊，一年365天，一个人好孤单呐，对不对啊？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给他造一个灶王奶奶，对不对啊？啊，所以说你会看到说人造偶像这种心呐，啊，好奇妙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说以在真理里面敬拜，以在诚实里面敬拜的时候，是必须照着神的启示来敬拜这位神。你如果从整本圣经来思想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讲，在整本圣经当中敬拜，你看到神所启示的敬拜，它一定有这样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敬拜，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的。神所要的敬拜，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敬拜，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的。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敬拜的诗句，29章1节2节，我读给大家仔细听。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是以什么为中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敬拜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的，不是以任何一个人，不是以你的感觉为中心。哦，弟兄姐妹，这是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敬拜不是以人的体验、人的感觉为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将荣耀归给神呢。我们第二的话呢，在圣经当中去看的话，是说这样的敬拜是以神的启示为根据的。申命记当中有一段经文讲到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如何了敬畏神、敬拜神、侍奉神。 摩西对他们有很多的吩咐，但是讲到侍奉，讲到敬拜的时候，摩西对着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好强，还非常的强调的一件事情，他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弟兄姐妹，我们要老老实实回到神的话，我们看神所启示的，他所要的敬拜是什么，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不是让我们人得满足的，不是我们的感觉好不好啊。弟兄姐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什么？敬拜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我们信主越久，你会看到说，我这样的一个人，我怎么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是以基督为我们的宗保。我们今天说我们来教会来敬拜，我们要敬拜神。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的。我们这些满身罪污的人，你怎么可以敬拜那位圣洁的神？你怎么可以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宗保。你可以说我们是因着耶稣的血进入至圣所，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表达的。你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耶稣，我们就不可能来敬拜神，我们必须借着这位宗保，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所以说到最后，你去思想真正的敬拜是在哪里呢？是在心里啊。弟兄姐妹有回应，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你如果继续往下读，我们今天没有打出来这段经文，26节，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说这个真正的敬拜在哪里？是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是来到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面前，来到这位拯救我们的神面前。所以敬拜的中心不是那个山，也不是那个地，不是那个殿，不是外在的形式，不是人的感觉，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真正的敬拜，敬拜的中心是神自己，并且只有神自己。所以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他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主耶稣他寻找敬拜他的人，父寻找敬拜他的人。那个时候是这样，到了今天他仍然在寻找真实敬拜他的人。弟兄姐妹，你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去思想，去问这些问题。你的敬拜是在灵里，还是停留在外面的形式上？你可以继续问，我的敬拜是因为认识这位神配得敬拜，配得荣耀，还是因着习惯呢？习惯有的时候是说我们到那个时候就做那件事，是不是久而久之我们就成为习惯了呢？我的敬拜是回应神呢，还是在履行一个宗教的义务？我的敬拜是基于神救恩的启示，还是希望我自己的欲望，我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呢？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问题。你看到说我们问了好多的问题，但是中心是什么？你是在灵里面，还是在外面的形式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的敬拜是不是局限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是不是局限在我们7天当中这2个小时里面？哦，弟兄姐妹啊，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呀？是生命的回应，是生命的回应，是你每天的生活，是你在日常当中你寻求神的旨意。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行为都是出于爱他， 都是注意遵从他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活出一个真实敬拜的生活来。然后第三个问题，你要问什么呢？你是不是已经脱离了宗教的行为，进到一个真实的神所要的敬拜当中？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你看到从开始到最后，她经历一个心灵的改变的，她经历一个生命的改变的呀。你从她对耶稣的称呼上，你就可以看到她开始的时候说什么呀，你这犹太人怎么跟我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后来就开始说先生，又开始在讲什么呀，你是个先知。哦，弟兄姐妹啊，你看到说这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有了真实的敬拜。他的敬拜原来是什么？他的敬拜原来是宗教的传统，是父辈的遗传，他所根据的就是这些。但是今天他有经历一个改变是什么呢？他遇见谁了？他遇见耶稣基督了。他来到这位主面前来敬拜这位真实的神。父在寻找敬拜他的人，父在寻找一个真实来敬拜他的人。弟兄姐妹，不是责任，不是义务，不是习惯，是我们将心灵献给我们的神，每一次每一时每一刻能够活在他面前。所以说我们当今天透过主耶稣的话看到什么呢？神所要的敬拜是什么？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从主耶稣的话，你可以更看到说主耶稣要什么样的人来敬拜他。神看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是看到我们这个人。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你可以去想，你今天是不是一个真实敬拜神的人？这是我们今天一周的功课，你可以在神面前思想。如果你在神面前有被光照，这是你一生蒙福的开始。不再浪费光阴，在神面前要有实实在在的敬拜，要用心灵，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敬拜我们这位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寻找我们，拯救我们，愿意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单单向着我们的主。你是何等荣耀的主，你创造天地万物，你掌管天地万物，你又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愿意我们每一次在你的宝座面前聚集的时候，主啊，你都在我们心里面带领，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得着一切的荣耀，也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到你的名下，让你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自己。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交给张志执事。